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这一集的题目是你的对照不是木人桩，那这个当然是引用到叶问的梗，咏春拳的梗。大家如果看过那电影，就是他这个叶问每次在练习咏春拳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木人桩。那木人桩本身是固定不会动的，那当然我对咏春拳不了解，我虽然看了四集的叶问我都看，那对于这个咏春拳我也觉得很厉害，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因为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的对手是不会动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诉讼中或真正的战斗中你的对手是会动的，那就好像木人桩跟实际会拿刀拿枪跟你做回应的对手一样。所以你的诉讼对象，当你提起一个诉讼，你的诉讼对象就是活的，他又不是死人会躺在那边让你打，任由你去攻击都不做任何的答辩。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因为当事人会询问我一些法律问题，那有少数的当事人我会觉得他在认定他手上的证据的时候有时候太过乐观。所以太过乐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会认为说他的资料很强，他的证据很强，这个资料那么明显，那为什么张律师你还说这个资料可能有争议，这个资料可能还要再加强，这个资料可能法院不见得会全然相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疑虑？常常是说大家在看一个证据的时候，有时候你是事主，你是原告，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如何如何，这一个资料就是可以佐证我要主张的内容。可是对我们律师来讲，有时候因为我们相对比较有经验，毕竟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们大概知道说哪些证据的强度可能还不够，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对方也有可能请律师，不要说对方有可能请律师，对方就算自己来打，自己来打诉讼没有委请律师，他也不是站着挨打，不是说原告你花钱请律师你这边就稳赢谁干扰就看事情大家就都稳赢就请律师都赢。那之前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我那时候刚当律师的时候也有当事人问我说请律师是不是一定会赢，那其实我就想回他说请律师如果一定会赢如果对方也请律师呢，那法官要判谁赢？就大家要想一下，有时候不见得是说你请律师就一定百分之百会胜，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生病去开刀，你请医生，医生也不敢跟你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那但是合格的医生或尽责任的医生，他要告诉你这个手术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对你有什么好处跟坏处，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你的体质呢或许会是那 5% 有什么什么后遗症并发症的情形，那这个是医生要告诉病人的。那同样的在诉讼中律师也会告诉病人对不起不是病人，律师也会告诉当事人说那你的情形在诉讼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对方什么样的抗辩，就是说你一份资料提出去我们一定要先想一下，第一个法官接不接受，第二个对方的意见，因为对方呢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影响法官很多。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资料假如提出去对方也认了，他也认了，他就说像我们之前讲的 LINE 的截图他也承认这个就是可以使用，那当然都没问题啊，你们双方都承认，在民事诉讼原则上法官就不会太多的争议，他就会以这一个你们都合意认定说这个资料是真实为基础来去进行诉讼。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比方说被告否认否认这个 LINE 的截图，他说这个 LINE 是你原告伪造的，或者说他说这个 LINE 的内容其实还有后面一大段原告你没有提出来，那他提出一个新的甚至更完整更周延的资料来反驳你。比方说我们之前那一集在讲 LINE 的截图可不可以当作证据，我们举的例子是说原告要提出一个 LINE 的内容聊天室内容 证明说双方有用 LINE 的通讯记录来去把契约终止，把租约终止，那这个时候租约已经终止了，所以被告应该要返还房屋。可是被告说我们虽然有终止，可是后来又成立新的合议，后来你又愿意把房子租给我，所以被告他可能会提出一份新的证据比你原告还要完整，而且资料还要新，那这个时候原告所提出来的资料可能就 被打击到，可能法官就觉得，啊，你这个是旧的资料，你们后来还有更新的资料，那当然是以被告更新的更周远的资料为主。那我这个举的例子只是一个很粗浅的道理，是要听众朋友注意，就是说你的对照并不是木人桩，他会反击，他会攻击你，甚至还开嘲讽，嘲讽你。所以你的资料一定要去想到，那我提出来以后对方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好，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啊，这个给法官看，法官一看就会接受，一看就很清楚啊。好，你是在跟对方打诉讼，虽然决定者是法官，好，可是诉讼是会有攻防，会有一来一往，像乒乓球一样，你打过去他打回来，好，那法官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是裁判，好，你并跟你交手的并不是只有法官哦，好，还有对方，那对方看到这个资料会有什么回应，会有什么反应，他会提出什么样的反击，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预料得到，但是最好在事前先想一下，好，那我今天提出这个资料，对方会再提出什么资料反驳，他会怎么说。好，我讲了第一层，他会有第一层的防备，好，会有第一层的回应，那我再由第二层提出我这边的攻击，他再有第二层的防御，好，那当然我这边还可能还有第三层的攻击，他还有第三层的防御，那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我们当然人的脑力是有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掌握也不可能像那种围棋高手一样，我今天下一子我就会推算到后面的很多子，可是你起码第二子第三子你起码要料到，至少要料到第二子吧，你不能说完全资料丢出去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一定透懂没问题，你应该想到是说对方很有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资料来回应你。好，他看到这个资料，尤其是夫妻，夫妻的离婚官司，因为夫妻的离婚官司你是很了解对方的，你是比律师了解对方的，那所以你应该会知道说当原告提出一个资料说我今天要离婚，好，因为这个被告，他跟我之间一直长期有价值观不合，常常吵架分居，好，那我们的感情已经形同陌路了，所以我们要提起这个离婚官司，好，那这个是原告的说法，那不是我们提出这个说法就好了，好，通常我都会问当事人说，好，那这是我们的说法，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以这个来作为离婚事由来去举证说双方已经分居很久了，那价值观不合，那构成民法1052条的离婚事由，所以来诉请离婚。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先想一下，好，那被告他收到这份起诉状，看到你原告要来提离婚，说因为双方感情不合，那分居很久要离婚，那如果他收到这个起诉状他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他也想离，那就好办了，那你们其实连诉讼都不用打了，你们直接调解离婚或甚至去办户政办一办就好，那是当然是最美好的情形。第二个也是最有可能的情形，他否认，通常都是有一些争议才会打诉讼嘛。如果你们自己谈得成，当然今天就不用打诉讼，所以你一个起诉状出去，你一定要先想一下那被告他会怎么反应。好，最有可能是他说我们的感情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虽然分居，注意哦， 他可能会承认你们确实是有分居状态，但是他可能会说今天这个分居的原因是因为你原告自己擅自离家 出走，那抛妻弃子，或者说抛夫弃子，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外遇在先，哇，那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一个震撼弹，说你原告呢这个外遇在先还来提离婚，那依照实务见解可规则程度比较重的原告不能来诉请离婚，这个我们之前的法律护身符节目其实也有提到，在衡量这个民法1052条的重大事由的时候，就是离婚，你要以民法1052条第二项说你们婚姻有重大事由无法维持，那实务见解就法院认为你提离婚的人不能对于这个婚姻产生破绽有比较重的可规则性，这个有一点拗口，总之就是说你要虎较重的责任，这件事情是你害的，是你原告害的，比方说原告呢你自己外遇在先，害这个家庭破裂，那所以你不能再以你们有这个家庭破裂啊，婚姻 不美满啊，这些情形来去主张要离婚，除非今天被告他的情形比你严重，不然大家比来比去最后发现原告你的可规则程度你要负比较大的责任，那你就不能反过来提起离婚。那所以呢你在提起这样的离婚事由的时候，你也要想到那对方可能就开始主张原告你要负的责任比较大， 那他接下来呢，被告就会开始说啊，原告你有什么什么不对啦，你自己外遇在先啊，你甚至还有家暴啊，羞辱我啊，那这些情形甚至说连分居都是你自己擅自离家出走。好，那所以你的原告可归责程度比较大，你不能来提这个离婚。好，我们的婚姻应该要继续维持。法官请判决原告之诉驳回。好，所以你要去想到说被告有可能有这样的答辩。好，那接下来被告有可能有这样答辩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主张？我们是不是要心里能够先模拟过被告可能会提出什么样资料？好，甚至讲白点，你如果明知自己有外遇，你可能就要跟律师坦诚说被告可能会主张我有外遇。那通常我们律师也会跟原告确认，确认说、欸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欸、你觉得被告他会怎么看待你这份起诉状？他会跟你战还是跟你和还是跟你拖，还是以战逼和，各种可能都有。那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要怎么进行？我们是希望慢慢跟他好，还是你急着要离婚？你可能有另有规划，然后另外、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赶快离婚赶快脱身。好，那我们的底线是哪里？我们是希望慢慢跟对方好，跟他打诉讼，还是我们是能够快刀斩乱麻，甚至多付一点剩余财产的分配，把一些财产都归对方，或者说小孩子抚养费我们愿意付多一点，还是说我们监护权可以退让，那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后续在谈和时候谈和解会用到的一些方式，甚至呢也关乎对于对方答辩我们事先提出来的资料应该是分批提还是一次提。比方说我可能知道我们有外遇，那我方这边有外遇，那我在提诉讼的时候，我可能针对对方日后会提外遇的一些攻击，我能够预先做怎么样的准备，甚至在诉状里面呢先打预防针。好，比方说先去提被告呢常常就是对于原告这个跟正常同事相处疑神疑鬼，常常就是以此来去质疑原告。 那明明就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事实上原告也没有外遇，那偏偏呢被告常常都有这个被害妄想，总是以跟哪个同事见面或者说谈公事开会稍微比较晚下班就一直质问原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先打个预防针，或者说先想怎么样来去因应对方可能提出来的答辩，那我们预先准备什么样的资料，不一定要马上第一份诉状就提，可是起码我们要先准备。好，我们要先准备，甚至有一些情形是预想到被告可能会有答辩的方向，我们先收证，先不打草惊蛇。好，这些都是在一开始拟定诉讼策略或进行诉讼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想到的。好，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今天也不可能后面的每一子就像围棋一样每一子都算到，但是起码我们要稍微预演一下，这个才是一个常见的诉讼策略规划，而不是说、啊、我先提出去再说看被告怎么讲。你还是要尽量来去想到对方可能会怎么说。好，那就像我们的标题讲，你的对照不是木人桩，不是你打过去他就傻傻让你打，他不但会反击，甚至有可能把你轰得焦头烂额，这个都是我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甚至我们要去预想到说我们想得到的对方可能也想得到。好，我今天能够想到有什么有利的资料对方可能也会有啊。好，不是只有你找律师，人家也会找律师啊。好，那人家的律师可能也会跟他演练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进行这些防御攻击。好，这些都是我们在提起整个诉讼的时候都要能够去很仔细的构思的。好，那当然会有突发状况，这是难免的。好，我们不可能整个诉讼里面所有东西都占尽先机，所有东西都算无一策，这个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尽量越多的准备越多的预演，在后面的诉讼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比较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或者是说慌慌张张才赶快去找资料找证据。因为在你提起这个诉讼之前，你就最好要把相关的资料能够先有一个轮廓出来，甚至对于这个诉讼可能做什么样的演变也先有个底，这样子我们再去提这个诉讼也比较有把握，也比较能够预料到后面的情形，甚至当你今天资料越充分的时候越有可能达成你的目的，不管是透过诉讼或透过和解，因为当你资料越强，对方就有可能知道、其实这个案子的结果有可能会是对他比较不利，他反而越有可能会来跟你谈和解。 好，那所以这一集我们法律护身符要讲的是，在提起诉讼前或者提起诉讼后，你都要预想到对方会有的反应跟回应，你的对照不是木人桩，不是你提出一个有利的资料你就认为这个一定可以搞定，可以一枪毙命，通常这种资料不多， 好，不多，不是没有，但不多。反而你提出一份资料，对方呢会回头炮击你，攻击你的几率更高，因为对方不会站着挨打，他一定会回头把你这个资料批得一无是处，甚至说你就曲解你们的对话啦，曲解你们婚姻里面他对你的好啦，或者是说对方呢也会甚至抢先说你呢就是要钱嘛，你离婚无非就是要钱，一直以来你对婚姻都没有什么贡献等等等等之类，这些都是常见的答辩方式，去增加你的对婚姻的可规则程度，在离婚诉讼是如此，在一般的民事诉讼甚至刑事诉讼对方都不会站着挨打，这个观念你会觉得是废话，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当事人他手上有一份强而有力的资料，他就认为这个一定透懂，反而其实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尽量能够越仔细的去思考，去架构我们的诉讼攻防，对你会越有好处。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